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6月1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和副总统今天前往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慰问在星期天大规模枪击案中的相关人员。地中海发现了上个月失事的埃及航空公司飞机的残骸。另外，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白宫跟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据报道会面十分的成功。在穆斯林斋月期间，新疆当局发起了吃喝运动，强迫这个地区的穆斯林居民违反教义，我们稍后有相关的报道。以上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前往佛罗里达州城市奥兰多，白宫说奥巴马此行是履行总统职责，并向遭受打击的当地居民表示慰问。另外，根据最新的报道，美国副总统拜登也一同前往。星期天，奥兰多一家夜总会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49人被打死，53人受伤。奥巴马将同遇难者家人、幸免者、警察以及救助伤员的救护车人员、护士和医生见面。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的支持将是对遭受袭击的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跨性别者的有力肯定。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要求脸书提供有关枪击案凶手奥马尔·马丁的所有信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约翰逊星期三说，目前掌握的信息显示，马丁星期天在脸书上数次发帖，包括向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宣誓效忠，以及要求美国和俄罗斯停止空袭激进分子。马丁还声称，美国几天之内还会发生袭击事件。一艘法国船发现了埃及航空公司失踪客机的碎片。埃航这架飞机是上个月在地中海上空坠毁的，机上66人全部遇难。埃及调查人员说，法国船员操纵的一个水下机器人在几个地点发现了埃航客机的残骸，所在水域大约有3000米深。寻找这架飞机无疑是跟时间赛跑，因为飞机的黑匣子发送信号的电池预计到这个月底就会耗尽。黑匣子可能会解开这架航班失踪的秘密。5月19号从巴黎飞往开罗的空客 A320 客机失联，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飞机坠毁的原因。有关当局并没有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不过目前还没有任何的组织声称对这起坠机事件负责。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执行的最后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白宫地图室会见了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的司政洛桑森格博士说，两个人探讨了包括中间道路、宗教、教育等多个议题，会面十分的成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美方如果安排上述会见，
尽管中国外交部提前发出警告，奥巴马还是任性的在白宫与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15日上午， 达赖喇嘛一行的车队驶入白宫，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地图室与达赖喇嘛见面。这场闭门会议并没有对媒体开放，这是奥巴马任内第四次在白宫与达赖喇嘛见面。西藏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森格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达赖喇嘛与奥巴马总统的会面十分成功，他们讨论了不同的议题。
在西藏问题的语境下，奥巴马总统抒发了他对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及愿景的想法，为此达赖喇嘛对他表示感谢。
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稍后表示，奥巴马总统感谢达赖喇嘛对奥兰多枪击惨案所表达的慰问。这次会面估计将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前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已经公开警告美国总统奥巴马不要会见打着宗教的幌子在国际上兜售分裂主张的达赖喇嘛。不过欧内斯特强调说，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我要再次重申，美国对西藏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根据美国的政策，西藏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没有表达对西藏独立的支持。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articulated our support for Tibetan independence.
据他表示，奥巴马总统对达赖喇嘛表达了个人的友好情谊，并支持维护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达赖喇嘛在洛桑森格等人的陪同下，在15日下午来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与古巴、阿塞拜疆、苏丹和约旦的四名年轻民主人士谈话。观众中，一名维吾尔族人向达赖喇嘛讨教，很多在中国的维吾尔人受到中国政府的压迫，应该如何应对？达赖喇嘛建议他们应该选择类似中间道路的策略，而不是一味强硬的寻求独立。14日，达赖喇嘛还与国会两党多位参议员、众议员会面，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会谈。接下来，达赖喇嘛将前往加州发表多场公开演说。美国之音海伦、任于洋、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那么就在前一天，也就是6月13号，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举行公开的演说，面对3300名激动的观众，讲述现代社会的平和心态。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和著名影星理查基尔一同出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来自费城的藏族小女孩久美是第一次跟着爸爸参加达赖喇嘛的活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So excited！
像他们这样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美利坚大学参加达赖喇嘛公开演说的观众有3300名之多。该大学从事行政工作的马修·帕斯克塞罗出于对西藏事务的兴趣与家人一同参加。
我并不是多有研究，但我对佛教中的正念与平和感兴趣。就西藏实验而言，我对他们和中国之间的议题有那么一些了解，所以西藏自由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话题。
13日下午1:30，81岁高龄的达赖喇嘛在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以及著名影星理查基尔陪同下入场，向欢呼的人群致意。佩洛西议员对达赖喇嘛表示了格外热烈的欢迎。
But His Holiness, I cannot find another time when your presence has been so needed.
尊者，昨天在奥兰多，我们亲爱的 LGBT 朋友们经历了可怕的残杀。我认为此刻您的到来格外必要。您那关于和平、慈悲、和谐以及希望的信息，正是我们国家前所未有所需要的。所以，在这些情况下，您的到来尤其美好。
Wonderful to welcome you here in those circumstances.
达赖喇嘛在一个小时的演说中也提到了他对于极端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内心的愤怒是很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So when anger develops, also was the.
当愤怒的情绪发展起来，我认为我们头脑中最好的那部分，也就是建立常识的那部分，不再正常运作了。我想那是最坏的情况。很多人，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当他们的心绪正常的时候，我不认为他们想要杀害其他人。但是当他们的情绪失控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好像疯了。
达赖喇嘛此次演说主题为现代社会的平和心态，他分享了自己一生经历所感。
So, 81-year-old person, My life at age 16, I lost my freedom.
我已经81岁了，我的一生在16岁的时候我失去了自由，在24岁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国家，接下来又过了57年，没问题。我主要是真心的有些担忧我们国家内的福祉以及我们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所处的危险。
Our country and the danger of our rich city, cultural heritage.
面对世界上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达赖喇嘛对21世纪的年轻一代给予了厚望。
The generation of 20th century, we create a lot of problems.
我们二十世纪的这代人在地球上制造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过气了，已经够了，对吧？现在21世纪的一代人是你们的职责来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他鼓励年轻人从现在起努力，带着美好的愿景，自信的系统性的规划，这样一来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世界将会更加和平与美好。查德·莫德利说，他是维吉尼亚州贝德福德一个小镇上唯一的一名佛教徒。在达赖喇嘛离开会场前，他有幸与他握手，情绪十分激动。
只要全世界能够听一听达赖喇嘛的话，种子已经种下了，只是需要每个人的努力，让这一切成真。
现场有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观众，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胡姓女子是美利坚大学的学生，来自中国大陆。
作为中国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包容不同的文化，然后试着理解对方的一些习俗什么的。
活动的组织者美国首都地区藏人协会主席国惹静美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可以听到这些声音。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玉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海军一艘情报搜集船6月15号的凌晨一度进入日本西南部鹿儿岛县日本领海，日本表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政府表示，6月15日当地时间凌晨3点半，日本一架巡逻机发现中国海军情报搜集船进入鹿儿岛县口永良部岛附近日本领海内。那艘中国海军船只在大约5点左右离开日本领海。
就中国海军情报搜集船入侵我国领海，以及中国海军最近进入尖阁诸岛持续水域的问题，我们已经向中国大使馆表达了我们对中国军方活动的关切。
上个星期，中国一艘海军舰只首次驶入尖阁诸岛及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日本所认为的日本领海接续水域。日本召见中国驻日大使表示关注，中日两国都称对那组小岛拥有主权。日本和中国海警船经常在那些小岛周围水域对峙，但截至目前，两国都没有向那里派遣海军舰船，因为那样做会加剧紧张，并消除可以避免潜在武装冲突的缓冲。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下个星期将出访中南美洲邦交国巴拿马和巴拉圭，行程当中包括过境美国城市迈阿密和洛杉矶。对此，美国政府已经表明会依照过去的过境原则来处理。不过有分析人士说，美国会利用这个机会与蔡英文总统进行战略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宣布，蔡英文总统出访巴拿马和巴拉圭的行程和细节。在过境的部分，蔡英文在前往目的地时将经过迈阿密，回程会经过洛杉矶。这是民进党政府上台后蔡英文总统首次出访，美方给予何种接待，双方将如何交流互动，格外受到各方注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上星期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的记者会上答复有关蔡英文过境一事的安排时，即表示美国会依据过去长期的惯例来处理。
transits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high-level Taiwanese officials are based on long-standing U.S.
台湾高级别官员过境是依据美国长期以来的惯例，那就是它会符合我们与台湾非正式关系的考量。这种考量包括对旅行者的安全、舒适、便利，还有旅行者的尊严。当然，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你们知道，这个政策的基础是三个联合公报及《台湾关系法》。
曾经接待过前总统陈水扁过境的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瑞哲，上星期在一场研讨会后答复美国之音关于蔡英文总统过境的问题时，也表示美国会利用蔡英文过境的机会持续与他进行已经开始一段时间的战略性对话。
We'll give her a dignified and warm welcome when she'sOn U.S. soil.
我想当他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个有尊严而温暖的欢迎，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场如王维正教授所称的已经开始有一段时间的战略性的交往对话。这是那个对话的持续，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实际上他对中国大陆也有好处。
It's beneficial to both sides. It's actually beneficial to the mainland.
在这场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台湾研讨会中，李世满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指出，蔡英文上台后，美台双方应该重新审视彼此的关系。蔡英文总统的过境是一个机会，让双方国安团队厘清彼此的战略意图。
And I'm sure that there will be opportunities on that trip or before.
我相信在这个旅途前后，美台双方的国安团队将有机会厘清彼此的意图，并就彼此的需求列出一个清单。
The list of requests from each other.
在台湾外交部宣布蔡英文总统出访和过境美国的行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同一天的记者会上警告美国，不要给任何试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从事分裂中国行径的势力提供任何土壤。在记者会的视频中，陆康提到涉及台湾问题，美方明确表明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会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原则，反对台独。不过，反对台独这几个字在官网中却消失不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安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台大陆配偶取得合法身份的问题，近来成为立法院关注的焦点。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希望新政府能够就此释出善意，跟对岸展开沟通。不过，民进党立委并不赞同。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蔡英文总统希望两岸能进行善意的沟通，不妨把缩短在台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的时间作为一个起点。
新住民无论是陆配外配，我们希望取得公民权的权利都是一样的，陆配不应该被当作是新住民的二等公民，也因此我们也希望民进党团的所有立委也可以支持这个案子。
李彦秀委员还说，希望民进党不要玩弄议事规则，也不要因为在立法院是绝对多数就欺负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根据台湾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在台的外籍配偶最快四年可以取得台湾的身份证，不过大陆配偶则需要六年的时间。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等团体星期三动员了百余位陆配到立法院表达诉求，包括药平等、反歧视以及身份证六改四等等。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日前表示，将秉持生活从宽、身份从严的原则，保障大陆配偶在台湾享有工作、健康保险以及社会参与等权益。陆委会还发布新闻稿指出，陆配取得身份证的议题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将完整考量新住民的权益保障、社会承载以及国家安全等因素， 逐步检讨相关政策。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告诉美国之音，新政府在两岸关系上释出善意，展开对话，相关做法绝对不是缩短陆佩取得身份证的时间。
其实要释出善意有很多方式，不是用这样子，基本上它有很多国安的问题，还有很多细节的部分，我相信这个都要从长计议，并不是说我们反对，而是说我们不认为说应该把它变成是一个交换条件。
陈亭妃委员还指出，陆佩需要更多时间取得身份，不涉及歧视，因为在两岸特殊国与国的关系下，需要更严格的管控。毕竟，两岸假结婚的案例还是层出不穷。国民党立委黄昭顺日前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召集委员的身份，和两位国民党委员自行召开会议，并通过陆佩取得身份相关修正草案的初审，引发程序上的争议。不过，国民党与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三达成共识，有关陆佩取得身份证年限的修法工作将择期再审。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陆佩在台遭遇歧视待遇，希望台湾尽快调整不合时宜的规定，确实照顾陆佩的合法诉求。安峰山还指出，民进党无视两岸婚姻家庭的合法权益，出于政治的目的一再加以阻挠，是不得人心的。根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的统计，在台陆配人数达到33万多人，取得台湾身份证的有10万多人，假结婚的有3000多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召开记者会，重申总统府不批准他去香港演讲是错误的。他呼吁新总统不要伤害台湾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三晚上通过视频录像对在香港的国际出版界颁奖大会发表讲话。此前马英九申请赴港演说被总统府拒绝。他星期四在台北国际会议大楼举行记者会表示，总统拒绝他到香港演说，他感到非常的错愕、失望和遗憾。他说这个活动没有政治色彩，他的行程透明，当天往返全程仅停留7个小时，遭到了拒绝，感到意外。马英九说，总统府拒绝他的一个理由是还没有查清他接触了多少机密。他解释说，作为总统，8年来接触太多的机密，但涉密不等于泄密。马英九说，
知密或者是涉密不等于泄密，你不能假定啊，我因为知道的多，我就一定会泄密，因为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是有点像那个有罪推定，因为除非是你有发现我有任何泄密的证据，实际都不应该这样做的。这种东西倒是应该要小心，因为不要给人的感觉好像我们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建立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又一点走回头路。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哪一个先进的民主国家有现任元首会限制卸任元首出国的先例。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就有人批判说他的九二共识是亲中卖台。在星期三晚间的视频演讲当中，马英九又谈到九二共识这个话题。记者会上，他从一个侧面表明他对北京的立场。他说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已经27年了，在这期间他27次发表六四感言，批评中共武力镇压人民群众。他问还有谁能做到。今年六四27周年，马英九卸任后继续发表六四感言。他说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武力镇压群众事件，使世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历史的错误可以原谅，但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 在香港，近期连续发生了出版发行界人士被失踪的事件，人们怀疑是中国警方越界所为，陆续返回的受害人都不敢声张，十分低调。就在马英九演讲的前一天，铜锣湾书店店长在内地被扣押8个月后返回香港，像前几人一样要求香港警方撤销有关他本人失踪案。这些被失踪的人士都和出版或者销售中共认为敏感的政治书籍有关。马英九的演讲对香港这样的现实环境有没有任何触动呢？马英九在记者会上说，他演讲的开始就谈到了新闻自由。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have always indicated the cultural level of society.
马英九在前一晚的演讲中说，新闻出版自由显示了现代社会的文化水准，也是香港和台湾共同的核心价值。马英九对媒体表示，这已经非常明确，表明了支持新闻出版自由的观念。马英九在记者会上说，今后如果有机会，他还会争取去香港，但至于是否去中国大陆，他说目前并没有考虑。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震惊外界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事件8个月之际，去年10月失踪的书店店长林荣基6月14号由深圳返港，并且依照此前回港露面的三位同样港人的方式，要求香港警方就他的失踪案进行销案。此外，有流亡作家因为在香港找不到出版和发行商，被迫放弃出版计划。有分析称，铜锣湾书店的事件让香港的政治禁书出版业人人自危，出版自由沦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警方星期二中午发布新闻稿，证实上午与从罗湖口返港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会面。林荣基要求警方就他的失踪案销案，称不需要港府或警方的任何协助，也拒绝透露其他详情。据港媒报道，虽然铜锣湾书店事件除老板桂明海外的4位港人在回港露面后都要求销案，但由于当事人说法只是其中一部分事实，警方仍需要跟进，会检视个案及整合处理，暂时不会结束调查。而一些港媒记者到林荣基家外守候，但始终没有见到林荣基的面。此前铜锣湾书店母公司巨流传媒的股东兼总经理吕波、业务经理张志平以及股东李波相继在回港露面后又都返回中国内地。林荣基去年10月23日失踪，是铜锣湾书店失踪的第四人。同月书店老板桂民海在泰国失踪，吕波和张志平在深圳及东莞被公安带走。他们的失踪当时没有引起外界和媒体的多大关注，不过到了12月30日，拥有英国国籍回乡证留在家中的股东李波在港被失踪，引爆公安可能跨境执法的风暴，震惊香港和国际社会。在港府及媒体不断追问下，广东当局终于确认失踪5人全在内地，被以非法经营罪刑拘，仅李波属于协助调查。据苹果日报报道，工党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表示，即使林荣基销案事件仍然充满疑问，港府有责任向中央交涉。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认为，中央政府需要向港人和国际社会全面公开交代事件，否则会让港人担心安全是否受到保障。不过亲北京的民建联的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叶国谦则称，林荣基返港后事件告一段落，因事件中4名港人主动要求警方销案，不认为有疑团没有解开，让公众客观及理智地看待事件，政府不需要再跟进。明报星期三报道， 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认为，此前被释放的三人三月回港露面后都返回内地，而在内地无家人的林荣基被担心回港后会说出实情，因此在事件转淡并确保他不会发表令当局尴尬的言论后才被允许返港。刘瑞绍表示，林荣基是否得到真正自由仍是未知数，但估计内地起诉四位港人的可能性很小，只有仍被收押的桂民海继续面对司法程序，外界应继续关注事件。此外，曾与巨流传媒股东之一的李波合作的旅美流亡作家刘璐，今年四月下旬计划与留法流亡作家庄小斌在台湾注册成立铜锣湾出版社，出版一些原打算在铜锣湾书店发售的政治敏感书，首先将出版已被李波太太销毁的2017中国巨变。据《明报》星期三报道，事隔一个多月后，刘璐称他和庄小斌都没有台湾居民身份，在台成立出版社计划落空，而他们也时常托中间人在香港找多家印刷商、出版社及发行商，希望此书可在香港发售，但对方了解此书简介后都无奈表示太敏感怕遭报复，不愿合作。刘璐表示，即使书印出来也没有港商愿意卖书，他认为在铜锣湾书店事件后，香港出版业界人人自危，出版自由已经沦陷。刘璐还称，在台设立出版社计划曝光后，山东公安近期骚扰和调查他的家人，他也不希望此事连累年事已高的父母，加上在香港找发行商遇到阻力，只有彻底放弃出版计划，也不打算在网上平台发售。香港前哨杂志社长夏菲尔出版社老板刘达文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刘璐的2017中国巨变找不到港商出版印刷，因为他把这本书讲得太高调了，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的环境下没有人敢碰了。刘达文说，
他因为太高调去张扬这本书，主要是这个问题啊，因为他又讲明铜锣湾书店出事，因为这本书人家印刷厂怎么给他印，印刷厂都怕了嘛。现在有时候这些书本身内容可能没什么问题，你老在炒作，弄得印刷厂都以为这本书真的有事，都不敢印了，印了会追究起来。
长期出版被大陆视为禁书的刘达文表示，如果一些书本身有根有据，并非炒作的绯闻书，还是有人敢于发行印刷的，否则目前业者多数还是害怕。他说，
有些书真材实料的，有根有据的，比较严肃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出，是不是？当然也没什么好怕。你如果说专门去耸人听闻，高调去张扬炒作，第二个你专门去搞一些领导人的隐私，又真真假假搞不清楚，那些当然人家怕了，对不对？
不过，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议员星期二在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的新书发布会上表示，高志胜讲述牢狱酷刑之苦和对中国发展观察的2017起来中国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志胜自述的新书周六开始在台湾书店发售，由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及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联合出版，但由于仍未找到香港的发行商，该书目前无法在香港书店购买，只能通过网站订购。何俊仁不愿揣测这是否与中共打压香港禁书书商或铜锣湾书店事件有关，只是强调仍在努力，希望找到香港的书店愿意出售该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 日本中央银行决定维持货币政策稳定之后，股市和美元受到冲击。日本中央银行总裁黑田东彦对记者说，作为一种趋势，日本经济很可能小幅上升。尽管日本银行维持现状早在意料之中，但是日元的汇率仍然是大幅度的上升。目前美国经济状况和英国越来越可能退出欧盟的前景让投资者感到紧张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日元成为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星期四，日元在亚洲市场对美元的汇率提高了1%以上。在星期四傍晚的交易当中，美元对日元的汇率降到1:103，这是2014年以来的最低点。日本政府发言人在东京说，日元升值过快具有风险，并且表示政府官员正在密切关注货币市场的动向。星期三公布的一位关键证人的证词显示，巴西临时总统特梅尔与巴西最大的腐败丑闻有牵连。巴西国营石油公司前总裁马查多说，特梅尔曾经向该公司索取金钱，作为他以及他所属政党其他成员的竞选经费。马查多表示，特梅尔曾经与他会面，要求提供$431,000用于资助议员查理塔的竞选。马查多还说，他曾经安排为特梅尔和其他10名政界人士行贿，其中一些人是特梅尔的巴西民主运动党成员。特梅尔否认自己与巴西石油公司行贿丑闻有任何的关联。他的办公室说，马查多的证词完全不是事实。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以及企业界十分关注集权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等是否愿意开放自由的互联网。除了让美中两国的企业都能享有自由贸易之外，也让人民享有自由。但是他们同时也看到，好莱坞、迪士尼和苹果等美国公司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不惜自我审查。前广播理事会主席表示，美国企业必须与美国政府合作，一起对抗中国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前广播理事会主席，目前为美国企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格拉斯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美国公司主宰了网络业，九大网络公司里有8家是美国公司，他们经常会受到外国政府，包括来自中国的压力，做一些他们在美国本土不会做的事情。一般而言，他们就其所能地抗拒这些压力，而我想他们在坚守原则方面做得不错，但我认为他们需要美国政府的协助。所以我要说的是，美国政府必须主动、积极坚守宽容以及言论自由等价值观，这会让美国企业更能够站得住脚。
格拉斯曼认为，制定国际贸易法规是解决方法之一。
No doubt that passing TPP, which has excellent provisions,
这是毫无疑问的。通过拥有良好数位商务法规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对于美国公司在面对外国政府压力上会有非常有利的影响。TPP 实质上将成为其他贸易协定的模板，现在已经代表全球1/3的贸易量。我们可以想象会有其他方面的协定添加进去，进而代表越来越多的全球贸易量，甚至全部的贸易量。是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格拉斯曼指出，在中国互联网成为当局镇压的工具是个悲剧。他期望透过贸易协定能够让中国逐渐接受更自由的互联网。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穆斯林斋月期间，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局发起吃喝运动，还要求包括新疆穆斯林在内的区内居民夜不闭户，随时欢迎外人入户清查。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从6月6日开始庆祝斋月到来。
根据伊斯兰教义，虔诚的穆斯林将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封斋，从日出到日落不进食不饮水，并多次祈祷。和往年一样，生活在新疆的1300多万穆斯林中，很多人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2016年斋月开始前，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县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当地将强化斋月期间党员干部政治纪律的通知，明确规定要坚决防止党员、国家公务人员和学生封斋入寺礼拜。不过该网站很快便删除了这个网页。进入斋月一个多星期来，新疆各地政府掀起了一股请客吃饭之风。近年来发生过多起致命暴力事件的阿克苏地区连续两天设宴。6月6日，市街道社区发起民族团结百家宴，邀请当地12个民族的500多位老人品尝美酒佳肴，而伊斯兰教禁止信徒饮酒。当地官方媒体阿克苏新闻网报道说，阿克苏党校原校长土地马木表示，要代表500多名老人说一声感谢共产党、社会主义好。6月7日，阿克苏又有一批四老人员、老军人、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受邀参加当地地方官员主办的一场茶话会。另一个近来暴力事件频发的地点和田县，6月9日以庆祝端午节的名义，要求一个村庄的全体党员干部出席联谊会。在新疆共青团网发布的照片上，与会者围坐在摆着粽子、水果和饮料的桌子旁，聆听乡党委书记陈洪泉的教导。这位陈书记说，斋月期间举办联谊会，体现了村党员干部的觉悟，加深了对端午文化的了解，十分有意义。茶话会期间，他还为村党员干部发放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学习资料，并翻看了村党员干部手抄党章的情况。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认为，斋月中这种五花八门的吃喝运动是只有中国才可能出现的奇葩现象。他说，
强制性进食，完了以后胁迫性的让人们参加这些联谊会、联欢会、什么什么餐饮会、参这些茶话会等类似这些政治以政治名义主办的这些活动，无非就是通过这些活动来甄别维吾尔的这些在职人员呢，包括这些农民是否在这些斋月当中这个负责斋。
迪里夏提说，这样的监控手段在当地引发了很多不安情绪，而中国政府在斋月期间的限制手段还远不止这些。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告诉美国之音，
另一个很荒谬的做法就是不让维吾尔人晚上睡觉，不能从里面把门扣上，就是得要允许他们随时深更半夜可以闯入你家，让全家人全部起来集中到一间房子里，然后他们搜查你的全部房间。
新疆察布查尔县官方网站上那条被删除的通知从侧面证实了他的说法。通知说，在开斋封斋的时间要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家庭走访力度。该网站另一条被删除的信息说，斋月期间将开展对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的大排查工作。世卫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认为，中国政府在伊斯兰斋月期间的种种政策是对维吾尔的故意压制和挑衅，不仅不能缓解局势，相反会导致对立的进一步加剧。他说，这种压制让人们在信仰和自我保护中小心翼翼地寻找着一个平衡点，而一旦失控，人们可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尊严不惜一切。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上海的迪士尼主题公园于星期四开园迎客，兴建这个主题公园耗资55亿美元，是迪士尼在海外的最大一笔投资。在中国大陆第一个迪士尼主题公园的开园仪式上，中共领导人发表讲话， 中国儿童合唱团表演节目，睡美人以及其他迪士尼卡通人物也在场助兴。迪士尼将面临中国本土主题公园的激烈竞争，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市场足以容纳迪士尼和本国的主题公园。中国的国内旅游业发展迅猛，去年收入增长了 13%， 新建的主题公园将有充足的客源。迪士尼预计上海迪士尼主题公园每年将吸引1500万到3000万游客。迪士尼的竞争对手万达集团计划在未来4年期间开办15个主题公园。另外，就在全球最大游乐园巨头迪士尼游乐园在上海开张迎客之际，经营方面称，他们终于进入了全球最大的中国市场。不过，兴奋之余，上海迪士尼乐园落户中国大陆也带来了不少的隐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迪士尼公司斥资55亿美元在中国上海打造的游乐园星期四开张。有媒体称，全球最大的迪士尼城堡乐园如今落户中央王国。
想当初考虑将迪士尼体验带到中国，我们就知道这个游乐园必须很特殊，与先前我们所做的截然不同。我们希望传达的强烈信息是，这里毕竟是全球最大的市场。
他说，迪士尼公司要打造的不仅是一个新的游乐园，让游客亲身体验什么是加勒比海盗之类的品牌节目，而且要在这里建造一个中国迪士尼，让八方中国来客都能够感到这里是为他们设计和打造的神话乐园。他称上海迪士尼是该公司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近期和长远看，中国显然是迪士尼巨大潜力所在，这是因为此地市场的明显规模。另外，如同我先前所说，我们迪士尼的经验在这里反应一般不错。
上海迪士尼开张之际正值中国经济25年来的低谷时期，但是迪士尼着眼日益庞大的中国中产阶级消费群体，
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惊喜的表演节目和游乐设施，就像一个自家的自己的私人花园一样。
的确，不少上海人和中国人有自己的私家花园，不过很多寻常中国百姓并没有这些。兴建上海迪士尼游乐园过程对土地征用、居民安置、生态影响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和民间欠账还有待进一步评估。上海迪士尼游乐园的确推动了所谓中国民族游乐园的发展。中国富豪王健林的万达集团上个月开始兴建自己的主题公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英国即将开始的有关是否脱离欧盟的投票问题。英国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准备投票决定是否脱离欧洲联盟，而英国海外领地直布罗陀的人们则感到特别的易受伤害。这个小小的岩岛位于西班牙的南端，一直是马德里与伦敦之间紧张关系的持续根源。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回报道说，西班牙政府的部长们最近提出，英国的脱欧可能会引发推动共享主权的问题死灰复燃。下面是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红色电话亭、双层巴士、英式酒吧，直布罗陀无疑是英国在南部欧洲的前哨。直布罗陀于1713年由西班牙割让给英国，英国的脱欧公投可能会推动马德里希望回收对直布罗陀的主权。
这是欧盟条约体系的一部分，英国成为欧盟成员后，他们不被允许积极推动对直布罗陀的主权申索，所以某种程度上欧盟在保护直布罗陀。
西班牙过去在紧张关系升级时已经加强了边境控制，马德里指责直布罗陀人从事跨境烟酒走私，这可能会成为关闭边境的借口，从而有效地将直布罗陀的3万名居民隔离开来。
如同任何一个不受条约约束的主权国家，西班牙绝对有权关闭那些不再是欧盟一部分领土的边界。
直布罗陀的经济去年增长了10%以上，主要是因为其低税环境和欧盟单一市场的准入对外界的吸引力。直布罗陀的领导人担心英国人公投脱欧的后果。
How do you change your economic model?
您如何改变这样的经济模式，从能够卖东西给5亿2000万人变成只能卖给32000人？这些对目前的经济模式都是挑战，我们将不得不彻底重新定位我们的经济，而这将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在英国，民调显示主张脱欧的阵营已经领先，而在直布罗陀，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说他们将会投票支持留在欧盟。
可能会有很多辩论，可以在家庭内打架，但是不能脱离家庭。正如卡梅伦所说，你想要什么？是小的英国还是小的法国？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
支持离开欧盟的人表示，西班牙已经无视欧盟关于承认直布罗陀领土主权的规定了，但直布罗陀人民担心英国脱欧将会使他们成为欧洲南端的孤岛。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另一方面，随着英国脱欧公投日期的日益临近，最近几个月，许多欧洲国家的人，特别是波兰人，纷纷推迟移居英国找工作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马瑞斯·温涅克得到了许多英国提供的工作机会。将近18年前，他从波兰来到伦敦，先在快餐店工作，后来当会计，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他现在拥有这幢大楼以及大楼里的3家企业。
我们是诚实勤劳的人民，为这里缴了很多税。
沃涅克是近80万名出生于波兰的欧盟居民之一，居住在英国。脱欧的辩论主要集中在移民问题上。波兰员工担心，如果英国离开欧盟，他们可能就不能很容易地来到这里了。经济学家们说，英国的 GDP 可能会蒙受损失。
长期以来，英国雇主一直依赖这家可靠的网站，从其他欧洲国家引进人才。如果未来这个来源出现萎缩，对他们的影响会很大，所以许多雇主会受到打击，他们很难填补人员空缺。
如果英国决定限制欧盟国家的劳工，那他可能必须转向其他地方，以满足其劳动力的需求。
我不知道在星巴克为你做咖啡的将会是什么人。老实说，我认为会是相当困难，因为很多人，比如来自波兰等东欧国家的人，或者新来的移民，在做英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你看到过在英国餐馆里跑堂的英格兰人吗？
在伦敦一家大型波兰社区中心，有些人表示了担心。
我对英国脱欧担忧，因为脱欧之后会发生什么，有些问题没有答案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要看结果再说。
在伦敦的波兰社区，人们关切的是新来的人，英国有可能不再欢迎他们，不再给他们提供实现英国版美国梦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利比亚是移民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点，不过2011年以来，冲突迫使很多的利比亚人和外国劳工脱离利比亚，大约30万人进入了边界线突尼斯一侧的一座联合国难民营。到难民营在2013年被关闭时，有些人已经获得了难民的身份，很多人被遣返，但是几十名避难申请被拒的非洲人拒绝离开，仍然在此栖身。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采访了他们，下面是采访的内容。
在离突尼斯城镇拉斯杰迪尔与利比亚边界只有几公里的地方，映入驾车人眼帘的是这样的景象。欢迎来到舒舍难民营，或者说难民营的残疾。利比里亚人罗兰·马盖伊·凯勒说，他20年前逃离故国，辗转到了利比亚，但是在2011年，他加入逃离利比亚内战的人潮，进入了这座营地。如今，他靠过往司机施舍的食物和水度日。
摇摇瓶子，利比亚人会停下来给我们吃的和水，还有零钱。这个局面到现在都5年了，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凯勒自称是难民，不过联合国拒绝了他的避难申请。他说，返回利比里亚太危险了。
局势是复杂的，我们需要解决办法，没人听，跟聋子一样。
三年前，联合国正式关闭了舒舍难民营。如今，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地区的50名男子仍然生活在这里。跟凯勒一样，他们相信他们的避难申请是合理的。联合国并不认同，谁都不想返回故乡。来自苏丹达尔富尔的阿卜拉希姆·伊沙克向参观者展示了他的家。
我们没待的。
联合国必须为我们找个解决办法。我们住在宿舍实在是够
了，
所以他们继续留在这里。几年过去了，没有人拿出任何新的解决办法。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图尼斯宿舍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致力于保卫盟国，并在亚太地区部署了对抗区域导弹威胁的美国军队。主管军控核查及履约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弗兰克·罗斯说，很清楚该地区最大的弹道导弹威胁来自朝鲜。最近的一次是在4月15日至28日期间，朝鲜发射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失败了。4月23日，朝鲜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也失败了。3月11日至18日，朝鲜成功发射了短程飞毛腿导弹和蠕动型中程导弹。朝鲜拥有数百枚中短程弹道导弹，可以用于打击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目标。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的发射，显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个决议。美国和日本拥有该地区最紧密的导弹防御伙伴关系。为了支持日本防卫和驻日美军，美国在日本部署了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军舰和爱国者导弹。日本目前部署了4艘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正在将已有的2艘爱宕级驱逐舰升级，使其具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并计划再购买2艘拥有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爱宕级驱逐舰。日本还为大范围预警雷达网配备了24个爱国者导弹连。美国和日本正在密切合作，开发标准负3AA 型拦截系统。该系统将于2018年如期交付。至于韩国，美国目前部署了爱国者导弹，用于保卫驻韩美军和韩国人民。韩国也通过自行研发的综合防空和弹道防御系统，加强了自身的导弹防御能力。助理国务卿罗斯表示，美韩同盟可以利用更多的高层导弹防御能力，应对来自于朝鲜射程得到延长的飞毛腿导弹和蠕动中程导弹的威胁，这就需要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或被称为萨德系统。美国与韩国已经正式开始讨论部署该系统的可能性。如果萨德系统部署在韩国，将只用于抵御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面对朝鲜不顾联合国禁令发射弹道导弹和进行核试验，美国继续致力于保卫我们的盟国和军队。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
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